好，罗马书，我们今天讲第13课，这也是罗马书的最后一堂课。那么这堂课的内容呢，我们稍微少一点，所以我们回顾的稍微长，时间稍微长一点。罗马书呢，是一卷因信称义为教义真理的书卷。那么这一卷书呢，写作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教导当时的罗马教会弟兄姐妹们彼此之间他们的冲突矛盾，重心不在于日常生活，而在于信仰。那么信仰的核心是因信称义，不是律法，也不是希腊文化，也不是其他的一些礼仪和历史传承，是因信称义。因为这两处的基督徒，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和外邦背景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冲突，那就是犹太人要求外邦人要先变成犹太人，再相信犹太人的救世主。那么这个是不是是必须的？那么保罗的回答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因信称义。这是罗马书的简单介绍里面的主要内容。那么保罗的解决这个问题的焦点是从福音开始，福音呢是关乎一个人，耶稣是基督。从神性讲，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100%的神。从人讲，他是玛利亚所生，是从死里复活的，有神的大能，所以他是100%的人。所以这是我们福音，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我们传的福音不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一个见证，也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一种分析结果，而是关乎一个人，这个人是救我们的。那么为什么要有福音呢？人为人都犯了罪，有罪呢就有福音的需求，如果没有罪就不需要福音。福音呢就是让人从罪恶当中解脱出来，可以从罪中得胜，进入神的永生。那么因信称义的核心内容是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由神所成就的，那和我们人没什么关系，所以说也神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当中，做了我们所有人的赎罪祭。他作为祭物献上，把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所欠的全部偿还了。这个呢叫本于信，就是神所成就的那个救恩耶稣基督。那么人做的呢非常简单，相信神所成就的这个救恩能救我们，就这么简单。所以是本于信，是以至于信，这是因信称义的最核心部分。两点，神所成就的救恩和我们人的信心，相信神的救恩能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过犯。但是在这种教导当中呢，当时的人有一个很大的误解，认为说你看我原来犯的罪那么多，现在我的罪被赦免了，那我犯的罪越多，我赦免以后得到的恩典就越多，这样的话基督徒也该欢喜快乐去犯罪啊，犯的罪越多，那么赦的恩典就越多。所以保罗讲了因信称义里面最核心的两点，他说因信称义不是让我们去犯罪，而是让我们去受洗，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这是第六课里面的最核心内容。保罗在这一章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受洗的目的和意义就是把我们的身体与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归入基督的死，然后出水与基督一同复活，使我们战胜死亡，战胜罪恶，所以得到永生，与基督同活。这就是受洗里面的最核心的三个部分。那么随后呢，犹太人就在辩论一个问题，那说那我们犹太人呢，我们一历史当中曾经有神赐给我们的一部完整的律法，那如何看待我们的律法和我们今天的罪呢？所以保罗在这个问题上的简述非常简单，他说让人犯罪的是肉身，不是法律，而让人知罪的是律法。所以说让人死的是罪，不是律法。他说律法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良善的。换句话说，律法是好的，让人死的不是律法，而是罪。因为人犯罪被律法所定罪，所以人去死。这是保罗在这个问题上给的基本观点。那么当时的人就提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个自身的肉身的身体还是活着的，那我们如何能够不犯罪呢？所以保罗介绍说，作为人不能，必须有圣灵的工作，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可以帮助我们得自由。我们注意这个地方的自由一定要小心，它不是指的我们想说什么想做什么，是指的我们在罪恶当中得自由，可以不犯罪，指的我们从死亡当中得自由，我们可以有永生，不再死亡。这个是这地方的自由的意思。 所以基督徒在罪恶面前有自由的权利说不犯罪，这是保罗的思想。那么随后下来呢，就保罗的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九和第十课里面讲的，保罗要阐述，那么这些犹太人，就是所谓的以色列人，他们将来会怎么样呢？那么既然都因信称义了，难道以色列人的历史就被否定了吗？所以保罗第一个问题阐述的，什么样的人才算以色列人？这是第九课的内容，他讲了两个重要的方向，说以色列人呢，不是按照他们的血统来分的，而是按照神的应许和拣选来分的。凡是神应许的就是以色列人，凡是神拣选的就是以色列人，不是说由以色列人生的就是以色列人，这是一个非常刻薄的定义。那么因为这样一个定义呢，所以第十课里面我们就讲到，凡是神所拣选的，神会祝福他们到底，凡是神所应许的，神会祝福他到底，所以以色列人必然全家得救，这个概念是没有错误的。好，此后呢，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除了知道因信称义的这个理论以外，我们要知道基督徒在世上应该怎么样因着信心生活，他给了我们一个生活的准则，里面有三个内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对于神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不再属于我们自己，应该献给基督作为祭物，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死人是不会犯罪的，就这么简单了，这是对神而言。那么对自己而言呢，他说要因着对神的信心看得合乎中道。那么这地方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凭信心，不要看得太高，不要看得太低，要合乎中道，这是给我们的对自己的一个表述。第三个方面是如何对待我们一起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他说要按照每个人的恩赐在基督里合一。注意这几个角点啊，谈合一的时候是按照恩赐来评价的，谈这个个人评价的时候是按信心来评价的，这是保罗给出的生活准则。那么紧挨着一讲是基督徒除了生活以外呢，也生活在这个社会上，那基督徒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社会义务呢？那在第一条里面就讲，我们基督徒有责任要顺服这个世界上的掌权者，顺服这些权柄，他说这些权柄是来自于上帝，任何一个势力一个掌权的人都是神所命定，如果违背这些掌权者就是违背上帝的命令，那么这一点讲的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基督徒应该遵纪守法，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此后呢，他讲基督徒应该时刻的披戴基督，不要论断弟兄，这是他讲的社会准则里面，不要随意去论断，说这个好或者那个不好，这个对或者那个不对，这不是基督徒该做的事。他说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你们看到的呢非常简短，非常有限，所以你不能用有限而简短的去判断神永恒的计划，说任何一件事都有神永恒的计划在里面，所以他不叫我们基督徒去彼此论断，所以也不要对社会上的事过于论断。那么这是他在这个生活原则、社会原则里面给的基本原则。那么最后一条，他说基督徒在社会上的生活呢，要让人和睦喜乐，使邻居和睦喜乐，这是我们做光做盐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我们一出去让人家引起争端、引起是非，人家就会产生异端和这个辩论。如果我们出去让别人感到这个和睦喜乐的话，人家就会说，哎，你看这多好的基督见证。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社会原则里面讲的几个重点。好，我们今天来看他的最后一个部分，问安。按照保罗先行的原则呢，他会一般的所有的书信保罗都会有一个简短的问安，但是在罗马书当中呢就不同于其他书信的问安，这卷书的问安呢非常的长，而且讲了很多很具体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保罗要在罗马书当中做这样一件事呢？因为有这么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罗马教会呢并不是保罗所建立的，也就是说保罗从来没在那个地方宣过教，也没在那个地方建立过教会，所以他要给一个不是自己建立的教会写一封信的话，那他需要和这个教会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和历史渊源， 他需要讲清楚。那么这是他的问安部分相当长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个原因，虽然教会不是他建立的，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到访过这间教会，那么这是他必须要做一个介绍和联系这个历史关系的第二个重要原因。他从来没去过，如果去过的话，那大家有个见证啊，那个人上一次来过有什么样的情况，大家可以回顾。既不是他建立的，又不是他又没有到访过这间教会，所以他要给这一间教会写信呢，就要写清楚他写信的目的是干嘛的，要写清楚他跟这个教会之间的历史渊源，一些关系。这就是这个问安为什么要那么长。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别人都在问，那这个教会不是你建立的，又没去过，你凭什么要管这间教会的事呢？我有人问我这个事，我举了一个例子，我说今天如果说有一个另外一个教会的牧者给我们城北花基写了一封信，像罗马书一样，请问我们城北花基会接纳吗？很显然不会啊，对不对？你不知道他是谁，你也不知道他干嘛的，他会阅读这封信吗？不会阅读这封信。那么为什么呢？保罗就讲了说第三个重要的理由，他说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我把所有外邦人所建立的教会呢看作是神国的教会，所以这事和我有关。这就是保罗写这封信的三个重要的原因。所以他有很长的问安，一个是这间教会不是他建立的，第二个他从来没有到访过，第三个虽然不是我建立的，我没有到访过，但是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我仍然对这间教会有把这间教会看作是神的教会，神国的教会，所以我要关注这间教会。这是这间他写这门问安的几个理由。好，我们现在看看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写这封信好多人猜测过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保罗自己是这么写的，在十五章的十五节开始，他说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事，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那么保罗的这一句话里面大概告诉我们，他写信的主要的目的是要罗马教会知道这么几件事。第一件事，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要让罗马教会知道这个。其实罗马教会知道不知道，但是因为从来没有到访过，所以保罗要介绍一下这个仆人呢，是神赐给他的恩典，他是特作外邦人的使徒的，是神的仆人。所以他这样写信呢，他有他的权柄，不是随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第二，他做了福音的祭司。祭司这个职责呢，是只是犹太人有的，犹太人的祭司就是在神的面前为犹太人办事，那么在犹太人的面前呢，替神办事，这个职业就叫祭司。那么保罗在这儿说，我做了福音的祭司，这个祭司是做了外邦人的祭司，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所以保罗说，我在外邦人的面前替神做事，我在神的面前替外邦人说话做事，所以这是他写信的主要的因素，他有职责和权力，甚至有这样的权柄。然后他说，我要让外邦人进入耶稣基督以后呢，成为圣洁。因为外邦人这个词本身就是说是一个污秽的意思，因为犹太人他们认为是圣洁，那所有犹太人以外的人都叫外邦人，意思就是不干净不圣洁。那保罗就说，我的职责就是让这些外邦人成为圣洁，然后呢可以蒙神的悦纳。那外邦人原来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神的选民啊，所以叫外邦人。现在呢，因着保罗所做的这个工作呢，外邦人成为圣洁，外邦人可以身为神所喜悦、所蒙悦纳的人。这就是写信的目的。你看保罗讲所有这些东西，他没有提到太多私人的东西，全是因着神的工作而讲话的。所以他写这封信是有，这是他的根据，有重要的原因，要让外邦人在神的面前洁净，成为可悦纳的。保罗说，因为这件事呢，我有一件事要夸一夸口。我知道保罗从来不夸口的，他在这地方才说有一件事要夸口，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保罗直接就这样讲，今天我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夸的， 他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的言语作为，有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他夸了什么事啊？就夸了这件事。他说我在神面前有一件事要夸，那就是神给我力量，给我圣灵，给我神迹奇事，让外邦人归向神。这件事他说我要夸一夸。他说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他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里谷。以利里谷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如果单纯从一个地名来看呢，就是今天的南斯拉夫塞尔维亚这个地区。但是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载过说保罗去过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对吧？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记载过。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指的是哪呢？如果你看一下地图的话，应该就是保罗第二、第三次宣教所去过的那些马其顿地区。那么塞尔维亚就在马其顿的北边一点，所以这当时的可以称为大的马其顿区，所以保罗用这个词来代表那个区域也是有道理。他是一共三次旅行布道，只有第二次、第三次到过欧洲。那么到欧洲的主要地区就是马其顿、希腊、希腊半岛，就是这个地区。所以保罗在这儿讲的时候，就像《使徒行传》里边讲的，我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那个时候的地极是到哪？到了这个欧洲就已经到了地极。所以保罗这句话在讲的时候，他有一件事是值得夸的，那就是我因着耶稣基督的命令做了他的仆人，我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下了地极，带到了以利里谷这样一个大的地区，完全是在当时的犹太人控制区之外，属于欧洲地区。他说这件事就是我可夸的，把福音传到地极。然后他讲我有一个心志，他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好，保罗在这儿讲说呢，我有一个心志，我心志的就是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出去，而且我去选择的地方呢，是从来没有人传过的地方，我才去。他说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是保罗传福音的原则和心志。所以他所到之处，他都会建立新的教会，开辟新的地方。那么罗马这个地方的教会呢，其实保罗去之前已经成立了。换句话说，罗马是不是一个有基督福音的教会呢？是。那么是不是说罗马再不可传呢？也不是。因为一个地方有教会，并不代表着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已经听过福音。所以保罗讲，我还是到罗马去，罗马还有好多人没有听到福音，我要为这些人而去。他引用了一段旧约经文，未曾闻知将要看见，未曾听过将要明白。这句话其实写在经文里面，写在旧约圣经当中，好多人不把它当回事。但是保罗说，我把这句话当回事，我要看到这句话，我就知道神让我去让那个没听过的地方的人听，让那个没看过的地方看。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心思。其实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心思往往都是说，哎，哪地方人熟我到哪去，对吧？哪地方有我的接待站我到哪去。但是保罗正好不是这么做，保罗说哪地方没人接待我我就去，哪个地方没有根基没有根据地我就去。他要重新建造神的教会。这个呢，正好有一点和我们今天的做法有一点不同，但不要认为对错啊，都没有对错，能把基督的福音传出去就是我们的事工。所以不是对错问题，是每一个人的心智问题。保罗的心智是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他把旧约圣经的这句话当作自己的使命。他说神说了那地方没听过，我让他去听见，神说了那个地方没曾看过，我要让他看见，这就是他的心智。所以你能看到保罗这个人，他是在神的面前是很非常有他这个信心和他的志向。那么这样做完介绍以后呢，罗马教会的人听到保罗这样介绍呢，那么就会有一个问题，就问那你到底计划想到我们这儿来吗？还是不来呢？所以保罗下面陈述他的计划。 保罗先说我原计划怎么做，二十二节他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且这好几年我欠心想到斯班亚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受刑。保罗说我原计划把这个希腊半岛这边的福音传的没地方了，那我就到西班牙去，这个斯班牙就是西班牙的意思，我要到西班牙去。那我们看一下地图的话，要到西班牙去坐船要经过罗马，然后再从罗马到西班牙，这个当时没有飞机吧，大家都要坐船去，必经之路。他说我原计划就是要到西班牙去，然后顺便呢看一下你们罗马教会。注意这个地方他谈到三个非常重要的词，第一个到罗马的地方去我要探望你们，第二个呢我要和你们交往建立一个关系，第三呢我还非常的喜欢你们去为我送行。那这个就是一定要有很好的关系才去送行，对吧？如果你只是见一面的话不会给你送行的。那么这就是保罗对罗马教会的原来计划，他说我要在你们那儿停一下，在你们那儿做一点宣教，得长几个果子，然后呢你们替我送行，我去西班牙，这是他的原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现在是怎么样呢？他说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那这是保罗讲他的现在的情况，他说我原计划要去，但是有好多阻隔去不了，那我现在手上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呢要办。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这个马其顿地区，其中他这封信当时在格林多写的，就是从格林多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写的这封信。那么他从马其顿地区呢和亚该亚地区的好多人给耶路撒冷有一些奉献，他要把这个奉献送给耶路撒冷的穷困的圣徒。那么耶路撒冷的圣徒当时的情况呢是非常艰苦的，我不知道当刚开始的时候呢，圣徒们都是把自己的地产全卖了，把自己的生意也卖了，就一心一意的大家凡物公用，开始侍奉神了。那么到后来遭到逼迫的时候呢，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甚至在外面流浪的时候他们就陷入生活中的困难。于是呢保罗这些从外面宣教的人就会给他们筹一些这个奉献来供养他们的生活。保罗说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我要把这一笔奉献呢送到耶路撒冷去，这是他要做的事儿。他对这份奉献呢有一个看法，他说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就指的是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人是乐意捐的，但是保罗说这实际上是所欠的债。他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他说你看这个福音本来是犹太人的，本来就是耶路撒冷的圣徒应该去拥有这个福音，但是现在呢你们马其顿人和亚该亚人得到了，所以你们得到这福音，你们然后把养生之物供给这圣徒呢，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你们该欠福音的债，应该这么做的。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得到了主的恩典，得到了主的救恩，我们需要供养那些为我们为福音和为主的救恩跑脚的这些施工，这些牧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有一些奉献，对施工上有一些奉献，这是很正常的，这是主所乐意的。保罗说这件事情是应当的，应该是如果说的话是所欠的债该去还的。他说这件事我如果办完的话，我就会路过你们那儿来拜访你们。但他说我这次去的话要带着丰盛的恩典而去，他到罗马教会去可不是带着奉献去，他是带着神丰盛的恩典去的，他要把奉献留在耶路撒冷的贫穷的圣徒那里去。这就是保罗现在的计划， 所以呢，你会看到他原来有个计划，然后现在呢要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究竟难不难呢？那保罗说，这件事情很难做。你要想一想，一个宣教士在外面宣教了三次，宣教回来以后呢，到耶路撒冷去述职，结果呢遇到很大的困难。那么这时候呢，保罗知道他的困难是什么，他就要求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保罗可以说在所有的书信里面很少谈到说为他个人祷告，但是在罗马书里面特意提出来说你们要为我祷告。那我们要看一看保罗究竟面对哪些难处一定要这么说呢？他说，弟兄们，我见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受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那我们读完这简短的一句话，保罗向这个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祈求说，你们向我求，向神求，替我祷告。祷告的目的呢有三项内容，我们读完以后有三项内容。第一项内容呢，祷告使我脱离犹太人当中那些不顺从的。我们知道保罗第一次宣教呢其实挺顺利的，他宣教完以后回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述职以后呢，圣徒接待他。他的第二次宣教回去呢，就有点不太顺利了。他回去以后呢，耶路撒冷的一些犹太人就对他的宣教提出一些异议，说这个人在外面宣教的传扬的都是阴性称义，既不传扬犹太人的律法，又不传扬犹太人的这个犹太的救恩，他到底要把摩西的律法废掉吗？他把要把犹太的礼仪要废掉吗？已经有这样的声音了，但是并不强烈。当他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已经对他的这个产生的这种反感非常强烈，甚至要定他的罪，说这个人要废掉摩西的律法，要废掉犹太的礼仪，所以这个人是该死的。他们已经把这个趋势呢当作一种定罪来对待保罗。所以保罗知道他这次去耶路撒冷会面临很大的困惑和逼迫。所以你能看到保罗第三次宣教回去的时候，好多这个同工就劝他不要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已经很危险了，不能去。保罗说，因着神的救恩我一定要去。保罗去的目的不是说怕死，不是说怕困苦，而是一定要搞清楚神的福音绝对不是摩西律法，绝对不是犹太的礼仪，而是因信称义。他为着这个一定要去。所以保罗在这儿教导说，这个请求罗马弟兄姐妹说，你们要为我祷告，让我能够脱离这些犹太人中不顺从的人。这地方他不是所有的犹太人啊，是犹太人当中那些不顺从的人，是一小部分。这是他祷告的第一项内容。第二项内容，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这个话你读的时候，大家觉得好像怎么可能呢？一个带着奉献去教会给钱的，难道还对方不喜欢吗？哎，这保罗教大家祷告的正是这个内容。他拿着捐献去耶路撒冷，并不一定耶路撒冷圣徒乐意去接纳这部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有犹太人不顺服，已经想要杀死他，想要去给他定罪，所以他的捐献未必会成为对方悦纳的这个物品。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为这件事情祷告，让这个希腊半岛的弟兄姐妹，这些外邦人所对耶路撒冷圣徒所给的这个捐献呢，成为圣徒所悦纳，成为神所悦纳，这件事情你们要祷告。第三件事，他说，并叫我受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第三件事他祷告的内容就简单了，他说，你们就祷告吧，让我早点到你们那里去，平平安安的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你看保罗祷告三项重点内容，有没有一项内容是我们日常祷告里面的内容？那我们今天不是说所有的祷告会，所有的祷告事项，我们一开始就感谢主我们健康平安， 感谢主，你再赐给我们这个那个，然后求主你给我们这个那个，这是我们一般的祷告模式。你会发现保罗的祷告其实非常的简单，非常的这个从他的角度有使徒的这种职责。他说让我脱离犹太人的逼迫，让这笔奉献蒙神的悦纳，蒙圣徒的悦纳，求神祝福保守我到你们那里去，把丰盛的恩典带到你们那里。这是我们祷告需要学习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需要，不是说个人的东西不能求，是要求神国的义。神国的义就是什么？就是这些东西，这是神国的义，而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身体健康啊、饮食啊、这个其他的重要不重要？重要，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但是首先要求他的国，求他的义，就是这三方面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在罗马教会的弟兄当中说，你们要为这三件事，为我迫切的祷告，竭力的祷告。那么此后呢，保罗就向这个罗马教会的人提出问安。那么下面呢，就是他问安的内容，他一整章的内容就是问安。他问安大概包括这么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保罗向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问安，第二个部分是保罗的同工向罗马教会的问安，他大概分这么两个部分。好，我们先看第一部分，第十六章，说我对你们举荐我的姐妹，我的姊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送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那么这段话里面，保罗问安的第一个人就是菲比。菲比这个人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并没有出现过。这个人为什么要在罗马教会？这个人是一个姐妹，是一位执事，是杰格里的一位女执事，他为什么要去罗马都没有说清楚。但后来的学者认为呢，保罗的这份罗马书呢，就是这位姐妹带到罗马去的，就是这是一位传信人，也就是说是投递信件的人。但保罗并没有讲太多东西，为什么这位姐妹要去，因为这位姐妹本身是在杰格里教会做这个执事的。那么杰格里教会在哪呢？在格林多东岸的一个海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个外邦人教会，对吧？那么去罗马那边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那么保罗说你们要接待这位姐妹。那么这段经文呢，也成为姐妹们侍奉里面的重要的一个经文支持，也就是说在保罗时代呢，已经有女执事这样一种侍奉岗位，这个是没有错误的。所以弟兄姐妹们都可以侍奉主，都在主的里面可以来按照自己的恩赐去侍奉。注意这个地方所说的执事，在意义上不同于我们今天教会所说的执事啊。那个地方所说的执事，一世纪的执事，就是因为有某种需求，事务上的需求，所以会分出一部分人去主管那方面的事务，做这样的事情的人就叫执事。那么估计你比如说跟杰克里教会里面可能有些姐妹有一些特殊的需求，那么有一位女执事来照顾这些姐妹们的施工，这是当时最有可能的一种方式。不是像我们今天的执事，我们今天的执事是权柄很大啊，执事甚至可以决定教牧的这个信任，或者决定好多教会的发展前景。其实当时的执事不是做这个，当时的执事只是做事务性的工作。所以女执事在当时就有，我们今天姐妹侍奉也不要有什么这个奇怪的认为说保罗不反对。你看保罗本身就使用一位女执事，这是和他的格林多前书的后书的教导里边并不矛盾。保罗对有好多的女同工，我们一会儿再往下看。这是第一位菲比。第二位他说问百居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他们家中的教会安。这个地方出现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在圣经当中出现好多次，至少五六次吧。百基拉是太太，雅居拉呢是先生，他是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呢出生在北加拉太地区，所以他不是罗马人啊，也不是这个耶路撒冷地区犹太人，他是外邦人，而且是出生在北加拉太地区，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北部。 但是这对夫妇的成长在罗马，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讲说，这对夫妇是从罗马逃出来的，可见的这对夫妇很早就在罗马信主了，然后在这个格老丢逼迫罗马教会的时候就逃出来，逃到哪呢？逃到格林多。那么保罗和他呢，就是在格林多教会的时候相遇的，他是从罗马逃过来的基督徒。那这段夫妇呢，有一个手艺，就是织帐篷。保罗呢，也有一个手艺，是织帐篷。所以他们在这个格林多教会那地方侍奉的时候呢，他们一起织帐篷，然后宣讲福音，所以他们就成为同工。后来呢，这对夫妇呢，再又回到罗马去了。所以你会知道，保罗现在问安的时候，这对夫妇已经在罗马了。所以他在和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呢，尤其是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有一段同工的历史。之后呢，这段夫妇就回到罗马去了。所以现在在罗马，在罗马干嘛呢？他家中有一个教会。所以保罗这封信写给罗马教会，也不要想象罗马教会是一个大教会，是一间教会，不是的，它是好多家庭教会的组成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家庭教会呢，就在百居拉和亚居拉的家里面。所以他说问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就是这意思。说这对夫妇在圣经当中呢出现好多次，但是学者呢很注意的发现，所有保罗书信里面呢，在讲这对夫妇的时候，总是把太太放在前面，先生放在后面。百居拉、亚居拉，唯一的一次把先生放在前面，太太放在后面，是出现在格林多书里面，格林多前后书里面。为啥这么做呢？其实很有理由，因为格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妇女给这个教会带来很多的纷争。所以保罗说，妇女不要讲道，不要蒙头，不要祷告，就是给这个罗马教，给这格林多教会很多的控制。所以他在称呼上，只有写给格林多教会的信的时候，他说亚居拉、百居拉夫妇，他把丈夫放在前面。其他地方所有的保罗书信里面都是太太在前面，叫百居拉和亚居拉。可见这位太太呢非常热心侍奉主。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啊，说保罗在格雷多前书的教导好像对其他教会有冲突，其实不见得，因为那个教会有教会的特征。说这是第二问候的第二个人物，也就是一对夫妇。从第三个开始呢，保罗列了一长串的人，这些人在圣经当中几乎没有出现过。我们给大家念一下，有30多位，有男有女。问我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那玛利亚肯定是个女的吧，他为他们多受苦。又问我亲属和我一同坐结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这也是一个女的。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努，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雅比利安，雅比利好像也是个女的。问雅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又问我亲爱的希罗杰安。问拿七树家的主里的人安。那讲了这么多名字，圣经当中几乎没有提过他，以前没有提过。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保罗对这些人名字很熟，而且对这些人的个性也很熟，他会写到这些人的特征。比如说以拜尼土，他说这是在基督里边初结的果子，这是第一个信主的，说这些人他记得很清楚。他又说这个人在监狱里边和我一同坐过监，然后说这个人呢在我的施工当中有什么样的帮助，和我同过工，或者经过什么样的试炼。你会发现保罗对这些人很熟。那么这是他的第一前半部分，后半部分还有，他说又问主劳苦的土非拉士和土富萨士安。这些士带士这个字应该也是姐妹对吧，你知道我们中国历史当中以前的这个女性是嫁出嫁以后是没有名字的，嫁给谁就叫嫁给刘叫刘四，嫁给张就叫张四对吧。那么这个翻译你就会看到是1919年翻译的吧，所以他使用这个士，凡是带这个士字的应该都是女的。问可亲爱的主多受苦难的比西亚四安。又问在主门节选的 鲁佛和他的母亲啊，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又问雅秀奇图、佛勒干、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并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他们姐妹和阿林巴，并他们一处的众圣徒安。这点了一大串的名字，有男有女，一共30多位。保罗对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你就知道保罗写一封信给罗马教会的话，他点出这么多人来都在罗马教会里面。所以你在读这封信的时候，大家就说，哎，你认识这个人吗？这个人写这封信，那么这个姐妹或者弟兄站起来说，我认识这个人，我和他什么时候同过工，那么这封信就会很好的在这个教会当中传阅。如果你一读信大家说这是谁啊，他说我不认识，那这个信就不太很起作用了。这就是保罗的目的。然后最后16节他说，你们亲嘴问安，彼此睦要甚洁，基督的众教会问你们安。这地方保罗要求在罗马教会的人，你们要亲嘴问安。大家不要误解啊，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大家彼此亲嘴问安那就乱套了。在那个世纪的教会崇拜的时候，男女是分开坐的，姐妹是坐在一侧，男弟兄是坐在一侧。所以呢，亲嘴问安在当时是很普通的一种问安方式。那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都是男女是混坐的，对吧？大家哪地方有地方就哪地方坐，所以这种模式已经不太适合我们今天教会的方式了。大家不要说圣经上这么说的，我们要亲嘴问安，那有时候会犯错误的，对吧？这个要注意的。因为在一世纪的时候，男女是分坐的，分开坐着，那是当时的传统。所以这是一段非常长的问安，这段问安里面保罗一共点出了30多位弟兄姐妹的名字，其中有很多的姐妹。好，下面是保罗的一段劝诫，他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子道的，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侍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只侍奉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那这个话讲的，罗马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也有这样的事儿。所以呢，保罗说劝诫这些人，但我们注意学习保罗给的解决方法是，不要和他战斗，也不要做一些过激的东西，要留意躲避。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无论我们基督徒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到任何一间教会去，都会出现一些你不愉快的东西，都会出现一些像圣经上这地方所说的产生离间、跌倒、背乎争道。他说保罗的教导是什么？躲避这样的人，不要和他们争执，不要和他们一起去过多的纷争。为什么呢？他说这些人不是侍奉神，而是侍奉自己。所以保罗的这个教导非常清楚，对我们处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我们要远避这些不是侍奉主的，要亲近那些侍奉主的。说这些人用花言巧语来诱惑那些老实的人，老实的人是最容易上当的，对吧？这个很正常。他说，你们的圣福已经传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喜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事上聪明，在恶事上愚拙。这个话呢，好像你单独读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引用这句经文，其实我们未必完全知道保罗在这讲什么。保罗在这讲的善事是什么，恶事是什么？其实他不是单独在讲善恶，他在讲上面那个这句话，离间、跌倒、背乎这些人。他说这样做的人属于恶事，在这些恶事上你们不要太多的动脑筋，显得愚笨一点，不要参与。他说什么是善事呢？侍奉主的这些事都是善事，这些事你们要聪明，要好好的去动脑筋去做。所以不是说教导我们在这儿要分清善恶，也不是在教导我们日常当中的善恶，他在教导我们，在如果教会里遇上这样的分歧，遇上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在侍奉主的事情上多多的用你的智慧，在侍奉人的事情上面，这些出于恶事上写得愚笨一点，不要太积极太过度。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原是侍奉中心的基督徒，原容易被这些异端邪教所引诱。所以他说你在这件事情上要聪明，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件事情上要聪明。 他说如果是服侍人的事情上面呢，就显得笨一点，听见当没听见，看见当没看见，没什么大的事儿。这个是保罗在这儿这句话的教导，善事上要聪明，恶上要愚笨愚拙。他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王主耶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那这个话是讲的未来的事，他说你们再坚持啊，天国快要近了，撒旦很快就要被踏在基督的脚下。那么这句话出现在启示录里面，对吧？启示录里面会出现。当然很显然保罗那时候说末世到了，我们今天还是末世，已经2000年过去了，对吧？也是挺漫长的。那我们最后说到末世还有多少时间，我们也不知道，也许还有2000年，神的恩典啊。所以这个地方要小心保罗的劝诫。后来呢，第二部分问好，那就是保罗的同工问候罗马教会的同工。他说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球、严嵩、索西巴德问你们安。那么当时和保罗在一起的同工里面最主要的是提摩太，那这个人在圣经当中也出现过好多次，保罗还特意写了提摩太前书和后书交代他，他是保罗的接班人。那么路球、严嵩、索西巴德在圣经中出现的并不多，当时和保罗一起在格林多教会。我这代笔写信的丢德德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这里面讲清楚，这封信不是保罗亲手写的，是保罗在口述，由德丢来记录的。那么德丢这个人呢，应该就是保罗的这个秘书，写信的秘书。我们知道保罗的眼睛不好，那么那时候呢，纸张不像现在这么简单的，写东西你不能大手大笔的，对吧？一定要小小的刻上去的，所以他有一个会写字的人来替保罗代笔。你想想罗马书今天我们打出来就这么长，那要当时呢要拉一车呀，对吧？羊皮子要被拉一车嘛。所以他说你这个人是我的代笔者。他说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忧问你们安，这是他的另外一个人该忧。他说曾被管银库的以拉多和弟兄阔图问你们的安，这是都是和保罗在一起同工的人向罗马教会问安。说这些人在哪里呢？这些人都是些谁呢？都是在格林多教会侍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格林多教会有那么多问题，但格林多教会也有很多很好的同工和保罗在一起，因为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仍旧在格林多，所以这些人都是在格林多的重要的同工。好，最后呢，保罗对罗马教会有一段祝福，他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明显出来，并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名，使你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好，这段问候里面最后的祝福里面，保罗给我们一个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他说耶稣基督的事原来是个奥秘。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保罗原来在那个以弗所书里面其他书信里面也多次讲到过基督是一个奥秘。他说这个奥秘呢现在揭露出来了，现在不是了，已经彻底敞开了。这个奥秘是什么呀？就是耶稣是基督，这就是真道，这就是福音。所以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知道的信息啊，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福音，耶稣就是真道，这就是这个奥秘。他说这个奥秘呢，以前在神的命令当中先知书当中已经阐述过，这是他讲的第一点。第二点，一个教会里面真正能让弟兄姐妹们的心坚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教会的根基在哪，在耶稣基督上面。如果你想让一间教会根基扎得稳，人心坚固，把基督的真道讲清楚，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这是保罗在祝福里面给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么最后一句话是保罗的标准问候语，他说愿主耶稣基督归于独一的真神与你们同在，从今世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保罗的常规的这个问候方式。好， 那么写到这儿呢，保罗的罗马书就写完了。从这一段问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四个信息，给大家简单的强调一下。第一个，作为神的仆人，一定要有神的呼召，像保罗这样，他是受神的呼召做万邦人的使徒，所以他有这个职责，有这个权柄来传扬这个福音，来教导哥林多教会。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神的呼召来传扬基督的福音。第二个，要有立志要把福音传到那些没有人听过的地方，这是旧约圣经里面的经文，保罗认为这是他的使命，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认为这也是我们的使命，要把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或者地方。第三个，我们要学的，在我们这个地区里面有很多的教会，我们这个教会之间应该有彼此的探访问候，彼此得到建立，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今天教会比较缺乏的。我们今天的教会把门关上，恐怕我们的弟兄到别的教会转一圈不回来了，对吧？实际上保罗在教导里面说，教会与教会之间你们要彼此问安，彼此建造，这样在基督里才扎得稳。那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在多伦多的话有这么多的华人教会，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做好多大的事情，可以做很多好的事情。所以大家不要太介意说啊，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到我们这来探访一下，好事，我们的弟兄姐妹到别的教会去探访一下也是好事，去看看人家的正道，去看看人家的侍奉，看看人家的教导，然后回来来提高我们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彼此建造的方式。最后一点，坚固人心的是耶稣基督，这个是核心。一个教会再多人必须要根基扎在耶稣基督上面，这是我们教会的核心，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这个心智。我们每天的传福音根基是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这个根基，传的东西都是枉然。那么这就是保罗的罗马书，我们花了13堂课给大家把罗马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门课程我会晚上会上传到华夏布道男的网站上去，也可以到 YouTube 去看，然后北美的话 YouTube 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罗马书呢